下面是焦点新闻。据一名消息人士礼拜四表示，拜登政府预计今个礼拜五发表一份电动汽车补贴提议规则，其中包括精确确定受关注的外国公司。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对这个名词的定义将会对美国电动汽车供应链、电动车电池制造及美国汽车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之后消费者如果购买含有来自受关注外国公司的电池材料的电动车，将会失去获得7500美元消费者补贴的资格。目前中共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白宫希望新的税收减免规则能够鼓励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发展，以推动汽车制造商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政治研究公司 Bitcoin Policy Advisors 的分析师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很多事情取决于财政部对这一条规则的具体定义，特别是当它涉及汽车制造商可以在供应链中多大程度地使用来自中国公司的零部件。知情人士说，几间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度等待受关注外国公司的更精确定义，然后再推进投资或许可交易，以建造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和获取关键矿产。今年9月25号，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下曾宣布停止与中国宁德时代合作建设电动车电动电池工厂。11月21号，福特汽车缩减了投资、产能和就业职位数量之后，重启位于密歇根州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建设。而通用汽车和中国公司没有这一类交易。通用汽车的发言人表示，除非通过补贴规则就会阻止这种做法，否则其他汽车制造商将会继续向中国企业发放技术许可。最近根据一年一度的列根国防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 51% 受访者认为北京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数值高于去年的 43% 和2018年的 21%。 与此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的人数正在下跌，只有 24% 的人将它视为最大威胁，低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 31%。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58%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英国和澳洲为了对抗中共签订 AUKUS 安全条例。当被问及对中共的最大担忧时，高达 20% 比例的人认为是中共的军事建设和侵犯人权行为。除此之外， 17% 的人说他们最担心中共的外交政策， 15% 的人最担心他经济行为，10%的人就认为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在台湾问题上，列根国防调查发现，73%的美国人担心台湾可能被入侵，两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台湾视为盟友，为了维护和平并阻止中共入侵，60%的美国人支持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几乎同样多的人支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武器销售。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美国人表示，他们之前在中共入侵台湾那阵派遣美军保卫台湾，这个数字在2019年的 39% 一直逐年上升，在今次调查中达到 46%。 最近几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视讯方式接受纽约时报 Dealbook Summit 专访。根据总统府礼拜四发表的新闻稿显示，蔡英文强调国际社会已有共识，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符合各方的最佳利益，加上目前中共领导层面临来自内部的极大挑战，因此他认为现在或者不是他们考虑大规模犯台的时机。礼拜四，以巴停火协议在最后一刻再次延长24小时，令停火期限延长到当地时间12月1号的上午7点。在停火协议延长之后，哈马斯礼拜四释放了10名人质和3位已故人质的遗核作为交换，以色列亦释放更多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据悉，这一批获释的囚犯包括23名未成年人和7名妇女。在这个之前，前两轮的6日休战还有不够15分钟就要到时候。 有关人员在最后一刻仍然在度谈判。以色列国防军用希伯来语发推文话，鉴于调停人员继续释放被绑架者尽情的努力，依照协议条款，停火将会继续。目前虽然哈马斯扣押的多数妇女儿童显然已获自由，但有关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男性士兵和平民，以及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战斗人员的谈判，有可能会面临更多困难。如果将暂停战争延迟到礼拜四之后，就会涉及到释放这些人员。礼拜四当日，国务卿布林肯亦在特拉维夫见了以色列总统艾萨克·克尔佐格。在会面开始的同时，布林肯对克尔佐格说，美国相信休战正在产生结果，并且应当继续。他表示，过去一个礼拜，我们见到人质回家和家人团聚非常积极的事态发展。他强调，这个还会令到提供给加沙无辜平民的人道援助大量增加，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援助。另一方面，布林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期间，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针对哈马斯袭击的自卫权，但敦促以色列采取一切可能行动来避免伤害平民。十月中旬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爆发呼吸道疾病，医院人满为患。荷兰和法国等若干国家的儿童亦分传肺炎病例激增。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亦报道，华盛顿的医院急症室和诊所就诊人数最近攀升。即使中共卫健委发言人米峰11月27号表示，中国最近爆发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除此之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曼迪科恩礼拜四在听证会上表示， CDC 认为不存在新病毒。科恩在听证会上的讲话受到一些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肺炎患者飙升十分可疑，还对来自中国的信息表示怀疑，而且中共对今次疫情的处理和之前新冠疫情似乎有相似之处。议员表示，他们不相信中共对疫情会保持透明，指出之前中共曾否认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令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纽约西奈山伊堪医学院副教授史派洛11月28号表示， COVID-19 和肺炎霉状菌的结合可能特别危险。他说，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正在淡化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肺炎支原体已经变异，为对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抗药性的菌株，后者是对8岁以下儿童唯一安全的抗生素类别。美国之音11月30号报道，最近中国爆发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虽然北京向世卫提交未发现异常数据，但不难令人想起四年前 COVID-19 爆发初期的情况，亦引起一些医学专家关注，好难再次相信中共官方的讲法。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被亲共暴徒殴打的抗议者，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和当地官员更多的声援和回应。今个礼拜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代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敦促警方调查暴力袭击事件，由20多个组织联署至总统拜登的公开信。在礼拜三得到初步回应，礼拜四美国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曼克加拉格尔致信司法部，敦促调查和中共有关的暴徒袭击抗议者事件，其中提到中国民主党执行长戒立健最近被中共系统性有意图地跨国迫害。中国民主党执行长、洛杉矶民主平台负责人之一的戒立健，在峰会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共的密集骚扰和威胁。会议开始之前，中共就将戒立健的爸爸劫持到一个宾馆软禁，以此胁迫他回国。在去旧金山抗议前后，戒立健多次收到死亡威胁，他经常收到一些邮件和短信，附有手枪、子弹、砍刀等照片。中共还一直在社交媒体紧盯着他一举一动， 只要他一上线发声，马上有人打他的电话。加勒健一直在搜集这些威胁者的信息报告给美国政府。除了中国民主党之外，其他抗议团体还有多人被暴力袭击，其中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法轮功学员、藏族抗议者以及来自中国的访民等。加勒健相信美国执法部门不会坐视不理，他希望司法部彻底调查这些打人的暴徒和黑帮犯罪分子，他说正义的结果一定会来到。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